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拣选与圣洁。这是司布真在1860年3月11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十章14-16节。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在耶稣基督里宣讲全备真理的人，一直是身处不利的环境中，却仍一直在努力传讲真理。尽管环境如此，但他们有神的同在和祝福，这乃是极大的祝福，足以补偿任何最大的损失了。所以，自从我开始宣讲神的话语以来，我就以最忠诚的态度，绝不保留任何一个教导。凡我所相信的，那属于神的教导，我全部都要宣讲出来。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我们应该抛弃那些长久以来限制我们信仰言论自由、陈旧生锈的体系了。亚米念主义者颤颤抖抖地越过了亚米念和卫斯理半步，许多加尔文主义者则是把约翰吉尔或是约翰欧文视为终极权威。现在是打破这些权威的时候了。愿我们的心中都有足够的恩典，能信上帝话语中的一切教导，不管他是不是这些人所教导的。我常常发现，当我向人宣讲自己在经文中发现的那些被称为高深教义教训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被冒犯了，因此他们不能享受，并不能忍受这些教训，就离开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最好还是让他离开吧。我从来没有为他们的离开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当我从经文里发出一些甜美的邀请，并宣讲我们的主基督无条件的死的时候，当我警告罪人，罪人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就要负责。倘若他们拒绝了基督，那么他们的血要归到自己的头上。我就发现有另一类优秀的人，他们不能见得基督无条件的爱和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是如何协调一致的，所以他们也转身走进了反律法主义欺骗性的沼泽里去。这些人对我而言，我只能说自己也宁愿他们去找自己的同类，我也不愿意他们留在我的会中之中。我们是在努力地坚守真理，我们不晓得教义之间有何高低之分。若那教义是神所教导的，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但若那教义不是出于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该赶走抛弃这个教义。然而倘若它是神话语里的教导，那么无论人同意或者反对，无论是在体系内或者没有体系的，我都要相信它。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一个真理看起来好像与另一个真理是对立的，但这对我们而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全然相信这两个真理，若我们认为是对立的，那定是我们的判断出了问题。这两个真理对我们而言，尽管我们还晓得它们具有怎样的一直性，会在什么地方汇合，但它们必定是一致的。我们希望在日后可以晓得神为自己拣选了一群子民，这群子民要彰显他们对神的赞美。我们确信这是神的话语清清楚楚教导的。对于每一个以诚实和坦诚的判断来阅读圣经的人来说，都能看得出来。同时，基督是无条件的向所有人发出了他福音的真诚的邀请，这不是虚构的，不是神话，不是玩笑，更不是戏弄人的，而是真实的，更是实实在在的。对此我们全心相信，我们也完全认同并领受这两个真理。在今天早晨，我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不认同我所讲的内容，然而你们要记住，我不是在寻求你们的认可。若我的良心面对神伟大的真理问心无愧，并能忠心地宣讲福音，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向你们交账，你们也无需跟我交账。若你们今天拒绝了神的真理，你们要向神交账。若我传讲了错误的信息，我也要向神交账。对我今天要向你们所传讲的真理而言，我不怕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今天早晨我要分享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要阐述神的拣选。第二，我要说明神拣选的实际意义。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这两个方面都包括了。其一是神的拣选。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第二，神拣选人的实际作用。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第一个重点，神拣选的意义。第一小点，神的拣选是独特的。我要阐述神的拣选，但我必须要让你们留意，神的拣选是非常独特的。首先，神为他自己从亚当的后裔中，从那出于悖逆之人的腰间，又出于堕落的族类中，拣选了一群没有人能数算得过来的子民，这是奇迹中的奇迹。当我们思想天和天上的天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若神一定要拣选一族，那么他为什么不从高贵的众天使中，或从围绕他宝座的火焰小天使里，或从撒拉弗中拣选一族呢？为什么神不考虑加百列呢？为什么神不拣选他，以致可以从他而出一族大能的天使？那他们在创世以前就可以蒙神拣选了吧？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在他里面有什么能叫神拣选了他，而不是拣选天使的灵呢？为什么不把基路伯和撒拉弗交给基督呢？基督为何不拯救天使呢？为什么他不取了天使的本性，使他们与自己联合呢？ 一个天使的身体要比软弱受苦的血肉之躯更与神性的位格相近。假设神对天使说，你要做我的儿子，这本应该是更恰当一些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属他的，然而他却越过了天使，屈尊给了人。他拯救了一只被盗的虫，并对他说，你要做我的儿子。同时神也对无数的人说，你们要按永远的约做我的儿女。那么会有人说，看来神定义要拣选堕落的一族，是他能在他们身上显出他的恩典，这样天使显然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没有堕落。我要对这样的人回答说，有的天使是堕落的，不守本位的，从尊贵中堕落了。那么为什么这些天使要被放在永远的黑暗里呢？你们这些否定神的主权，憎恨他拣选的人，请回答我，为什么天使被定罪进入永远不灭的火中，而基督的福音却是白白的向你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传讲呢？这里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神定义要如此，他有权利按自己怜悯所喜悦的形式。对神而言，天使不配怜悯，我们更不配，但他给了我们，却不给他们。他们被铁链锁着，预备在那末后的大日中被投到永火里去，但我们却得救了。伟大的神啊，在你的主权面前，我要俯伏下拜，我要承认你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你无需为自己所做的向我们陈明理由。若在被造之物的里面真的有什么能感动神的，那么他肯定早就拣选了鬼魔，而不是拣选人。第一次堕落天使的罪并不比亚当的罪重，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若罪真的有程度之分，有需要我会证明天使的罪确实比人更小，而不是更大。假如天使被挽回，他们要比我们更能荣耀神，他们会比我们这受制于肉体之躯的人更能大声地赞美神。但神不选择大的，却选择了小的，这显明了他的主权，这主权是他神性冠冕上最灿烂的明珠。我们的敌对者亚米念主义总是把堕落的天使排除在问题之外，因为要他们回想起神亘古之先拣选的教义实在是不适宜的。他们称神拣选一个人而没有拣选另外的一个人是一种不公，但他们要承认神拣选人类一个民族而放弃另一个民族，天使的族类，让天使因着罪的缘故沉沦进入悲惨之中，这对神来说是公义的。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说这是不公平的呢？弟兄们，让我们不要把神带到我们可怜充满错误的审判台前。他本为良善，实行公义，他所做的一切我们晓得都是对的，无论我们看到公义与否。其次，上面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些理由，为什么我们应该把上帝的拣选看成是独特的。现在，我还要给你们提供一些其他的理由。请留意，经文中不仅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他还加了地和地上所有的。现在当我们思想神拣选了我们和我的弟兄们的时候，当你们靠着恩典把你们的信靠交托给基督，看到你们天上住处的污气的时候， 你们大可以停下来，用那首赞美诗的语言说道：我的心停下，我赞美，我惊奇，要问，哦，你为何如此爱我？君主被弃绝，乞丐被拣选，聪明人被撇下，然而愚昧人被改变，得知他救赎之爱的奇妙。税吏和娼妓被甜美的强迫进来享受怜悯的宴席，而骄傲的法利赛人在自以为意的夸口中灭亡了。上帝的拣选在未重生的人眼中永远显得非常奇怪，他已经抛弃了那些我们会挑选的人，拣选了宇宙中的残余之人，就是那些自认为最不可能尝到他恩典的人。为什么我们被选为一个民族享有福音的特权呢？岂不是有其他国家是和我们一样伟大的吗？英国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显明自己是罪恶之民了，那为什么神选择了安格鲁萨克逊一族接受纯正的真理，而其他本应该比我们有更大的喜悦领受真光的国家却仍然躺在黑暗中，福音的日头还没有升起照在他们身上？我要再说一遍，就具体每一个人来说，为什么那蒙拣选的人会被选上呢？除了我们救主的答案，还有其他的答案吗？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还有另外的一个看见，使神的拣选显得奇妙。神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如果他愿意造出一些人蒙他喜悦，与他儿子联合，与他一同作王，那为什么他不造出一个新的民族呢？当亚当犯罪，神要世界毁灭，这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只要说一句话，这圆圆的地球就要分解，就像泡沫消失在波浪中一样。如此亚当犯罪的痕迹就不会留下，整件事情就会永远的被遗忘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造出一群新的人，就是一群没有犯罪完全圣洁的人，他没有把纯洁无污染无斑点的受造物带到自己身边，而是接纳了一群败坏堕落的人，并他借着他儿子的死，借着圣灵的工作，用极昂贵的代价升高他们，而这些必然是他冠冕上的珠宝，永远彰显他的荣耀。啊，独特的拣选呀，奇妙的拣选，我的灵魂迷失在你的深邃之中，此时我只能停下来赞叹神恩典的良善、怜悯和主权。第二，拣选之爱是神无条件赐给人的。在讲完它的独特性之后，我要讲另外一个题目，请留意看，拣选之爱是无条件白白的赐予的。这是从我们的经文里所使用的但一词的暗示看出来的。神为什么要喜悦他们的列祖呢？为什么呢？只因为他要这样做，没有其他的原因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耶和华的作为无疑是有些明智理由的，因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万事的，但肯定不是因着所拣选的人身上有任何的美德，或者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现在让我们专注在这一点上更多的分享一下，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并没有原初的良善。亚伯拉罕有什么事能叫神拣选他的呢？他出自一族拜偶像的民。圣经论到他的后代时说， 你的祖原是一个将灭的哈兰人。他说，正如神要写明，这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的良善。他说道，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若神拣选亚伯拉罕是神赐给他的，那么神所赐的动机就不可能是把他放在那里的事实而已，因为你不可能从一个事实的本身寻找到动机。赐给他的事实必须有一些比神单纯的作为更高的动机。若神拣选一个人，使他成为圣洁、公义和良善，那么神拣选此人的理由就不可能是因他要成为良善的、公义的。这样的推论是荒谬的，就好像是为果找因，把果变成因。如果我要争辩说玫瑰花蕾是玫瑰根的源头，我确实是应当被嘲笑的。若是我强调人里的善是神拣选的依据，那么这善也是神拣选的结果，那我就真的是愚蠢了。拣选所带来的结果不能成为拣选人的原因。然而，在人的本性中有善吗？若神是因着我们本性中的善拣选我们，那么我们就必然不会被拣选了。因我们有的岂不是一颗颗不信的恶心吗？岂不都是偏离神道路的人吗？按着本性来说，我们岂不都是败坏的，因恶行与神为敌的人吗？他若拣选我们，不可能是因我们本性之中有什么原初的善。然而，有人会说，或许是因为神有先见之明，知道人的善，所以拣选他的子民呢？神预先会知道他们会相信得救。这样说的人，想法真的很特别呀。在我们中间有一些贫穷的人，当一位王子到了他们中间去，在100个人里面，王子向90几个人发了金子。有人问，为什么王子给这90几个人发金子呢？这时，在角落里，本不该露面的疯子却过来说，王子给他们金子，那是因为他预先知道这些人会得到金子。但除了他给了他们金子这个事实以外，他怎么能有预先知道他们是要得金子的人呢？你说，神赐下信心、悔改、救恩，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了人会得到，但他预先知道离不开他要拯救并把他赐给人们的事实，他预先知道要给他们恩典。那么神给他们恩典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不在于他的先见之明。如果真是在于他的先见之明的话，这样就太荒谬了。除了疯子之外，没有人会如此推想。哦，父啊，若你赐给我们生命、光、喜乐和平安，这原因也只有你才知道，因为我在自己里面永远找不到这些原因。因为我是会离开你的人，我的信心常常飘忽不定，我的爱也会变得暗淡。在我里面，我的爱也会变得暗淡。在我里面，没有任何东西配得你的看重，可以讨你喜悦。这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也唯独因着你的恩典，我才成了现在的我。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如此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如此任性。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一切都是我上帝的救恩，只有上帝知道我感恩有多深。哦，曾经追逐世界的渣 上升，追寻虚空的脚跟，外表让人羡慕，内心痛苦深沉。他爱使我重生，喜乐向前直奔，因为上帝改写我人生的剧本。他爱使我重生，喜乐向前直奔，上帝改写我人生的剧本。他爱使我重生，喜乐向前直奔，因为上帝改写我人生的剧本。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斯布珍讲到拣选与圣洁第一部分的第一小点的全部内容和第二小点的部分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拣选与圣洁第一部分余下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